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19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在美国总统就职仪式的前夜，当选总统拜登和当选副总统贺锦丽星期二1月19号将在华盛顿出席一场活动，纪念死于新冠病毒的40万名美国人。拜登和夫人贺锦丽和丈夫一起将会在国家大澡坪一头的林肯纪念堂水池边点亮400盏灯。在大澡坪的另一边，拜登和贺锦丽星期三将会在美国国会大楼前宣誓就职。纽约帝国大厦、西雅图的太空塔以及美国各地其他的标志性建筑物亦将会同时被照亮。拜登就职仪式委员会表示，全国几百个城镇、部落和社区亦都会加入这个象征国家团结一致的时刻。拜登和贺锦丽已经表示会将应对新冠病毒作为执政初期的一项主要工作，包括在头100日让1亿人口接种新冠疫苗。
美国当选副总统贺锦丽辞去
他在参议院的职位，他将在明日星期三的就职典礼上和当选总统拜登一起宣誓就职。贺锦丽星期一1月18号写信给加州州长纽森，正式辞去了他的加州联邦参议员的职务。贺锦丽的辞呈写道，我特此辞去加州联邦参议员职务，在2021年1月18号正午12点钟生效。在我将宣誓就任美国副总统一职之际，我感谢加州人民允许我在过去4年在参议院为他们服务。贺锦丽星期三将会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性副总统，亦都将会成为第一位有黑人血统和印度血统的女性副总统。与现任副总统班斯相对低调的风格不同，专家预计贺锦丽将会在拜登政府内担任重要的角色。
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要解除新冠大流行期间来自欧洲神根区国家英国、爱尔兰和巴西的旅客进入美国的旅行限制，但是维持针对中国的旅行限制。不过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发言人说，现在还不是国际撤销旅行限制的时候。特朗普星期一1月18号一份公告中说，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在
1月12号宣布，从1月26号起，所有从国外飞往美国的乘客都必须持有新冠病毒检测呈阴性的证明，或自己在感染新冠病毒已经康复的证明。
美国总统特朗普
颁布一项新的行政令，要求联邦政府各个部门评估并准备停止使用敌对国家制造的无人机。此前，美国商务部已经将世界最大的无人机制造商中国大疆创新科技公司列入了美国的贸易黑名单，限制该公司采购关键的美国产品和技术。即将卸任的特朗普星期一1月18号下达这份行政令，说美国联邦政府使用无人机的运作可能会涉及到评估、采集和维护敏感数据，使用敌对国家制造和研发的无人机和关键配件可能会令到这些国家接触到这些数据，或者让有关数据被传送到这些国家。
危地马拉警察和士兵在星期日使用催泪弹和警棍，将大约100名试图通过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边境路障的洪都拉斯移民赶回。在和危地马拉军队发生冲突之后，很多移民身上出现明显的警棍伤痕。大约2000名洪都拉斯人上个礼拜六晚上沿着一条双车道的公路朝着奇基穆拉前进，在亚多洪多村附近被路障拦住下来，被打伤的就是他们当中的一部分。
传媒报道说，根据美国政府的一份报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20年将对华援助削减了一半，还要多，从2019年的6200万美元削减到2020年的3000万美元。英国传媒旁观者1月15号的一则独家报道说，根据该杂志独家获得到的美国白宫管理与预算办公室的报告，特朗普总统在过去一年内将对中国的援助削减了 52%。 白宫预算办公室的这份报告全面披露了美国政府对华援助的支出情况。旁观者的报道称，这个是美国政府第一次对外公布这样的报告。预算办公室主任拉斯沃特在写给参议员斯科特的信中说，我相信这份报告至关重要，因为我们阻止了美国纳税人的钱被用来支持美国的战略对手。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导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连线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为了应付中国挑战，白宫宣布设立人工智能办公室。我哋亦會報導分析匈牙利歡迎歐盟嘅首間中國大學喺匈牙利設立分校。不過首先我哋就係報導安全問題係拜登就職前嘅焦點。以上內容歡迎收聽。美國當選總統拜登將會嚟緊嘅禮拜三宣誓就職。聯邦調查局正在對派往華盛頓嘅25000名國民警衛隊隊員進行安全檢查，以保護就職典禮免受潛在嘅內部襲擊威脅。下面係有關嘅報導。
美國陸軍部長麥卡錫對美聯社表示，佢同其他嘅領導人未有睇到任何威脅嘅證據，到目前為止審查亦都未有發現呢啲國民警衛隊員有任何問題。麥卡錫表示，他們正在不斷地進行是檢查的程序，並且對每一個被指派參與這個行動的人進行第二、第三次的檢查。麥卡錫表示，有情報顯示一些個外部組織在就職典禮前組織武裝集會，在即將離任的特朗普總統的數千名支持者衝入了美國國會大廈的兩個星期之後，就職典禮是即將舉行，安全問題比以往更加受到關注。特朗普曾經敦促他的支持者在議員1月6日舉行會議確認拜登獲勝的時候遊行到國會大廈。國會大廈周圍的區域實際上已經成為了一個武裝營地，四周圍的圍繞住的山欄以及是鐵絲網，當局還關閉了國家廣場以及是華盛頓市中心大部分地區的道路以及是地鐵站。從弗吉尼亞州通往華盛頓的橋梁亦都被關閉，成千上萬的國民警衛隊員以及執法人員駐扎在整個地區，以防止進一步的暴力。雖然安全問題加劇，拜登仲係計劃在傳統的地點舉行就職典禮。即將出任白宮通訊聯絡辦公室主任的貝丁菲爾特對美國的廣播公司這個本週的節目當中說，他們的計劃以及是期望是當選總統拜登將會同家人的陪同底下，在1月20日在國會大廈西側將手放在聖經上面宣誓就職。他說拜登團隊完全信任美國特勤局以及是他的合作夥伴，他們已經確保了就職典禮的安全工作一年有多。特朗普總統拒絕承認敗選，亦都拒絕祝賀拜登，不過他承認星期三將會有一個新一屆的政府上台。特朗普總統無視美國160年以來的傳統，即是離任總統參加繼任者的宣誓就職儀式，展示權力的和平交接。特朗普總統宣布將不會參加就職典禮，副總統麥克彭斯則是計劃參加。特朗普總統計劃在星期三上午離開華盛頓，在他登上空軍一號前往他在佛羅里達州的大西洋度假勝地的時候舉行紅地氈儀式。眾議院上個星期第二次彈劾特朗普總統，指控他煽動叛亂，參議院審判將會在拜登就職之後沒多久開始。特朗普是第一位被彈劾兩次的美國總統，如果罪名成立，他可能會被禁止再次擔任公職。不過在特朗普總統卸任之前，預計他還會是赦免多個人，可能是他那些被判有罪或者是面臨審判的主要支持者。支持人士說，特朗普星期日會見了他的助手，敲定了他任期結束前要公布的100多項赦免以及減刑的名單。白宮顧問表示，特朗普曾經討論過先赦免自己以及其他家庭成員，他們都未有被指控任何的罪行，但目前預計特朗普不會這樣做。 贝定菲尔特系喺星期一表示，拜登计划喺星期三嘅就职演说当中，为美国系媒绘一个积极乐观嘅愿景，并且努力翻过过去四年喺特朗普领导下嘅分裂以及仇恨嘅一页。佢仲话，佢系认为呢个系全美国人民都想要噶，佢哋希望政府再次专注于为佢哋做正确嘅事情，并且喺佢哋嘅日常生活当中帮助佢哋。拜登计划在就任之后迅速地推翻特朗普的众多政策。即将上任的白宫幕僚长克莱恩星期六表示，拜登在他们的国家面临着重大危机的时刻就任总统，他是面临着四个相互重叠而且是复杂的危机，新冠危机，由此引发的经济危机，气候危机，以及种族平等的危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三年前，匈牙利总理欧尔班领导的政府迫使中欧大学迁离布达佩斯，主要的理由是这个是出生在匈牙利的金融慈善家索罗斯资助的大学，而索罗斯长期以来是受欢迎的阴谋论的攻击目标，亦是匈牙利领导人倡议的不自由民主的批评人士。咁而家匈牙利就欢迎欧盟嘅首间中国大学到匈牙，咁下边系有关嘅报道。
匈牙利政府目前有计划喺欧洲投资首座中国大学嘅分校，凸显欧尔班总理唔顾美国同西方对中国喺中欧部分地区不断扩充影响嘅担忧，决心继续寻求同北京发展更加密切嘅关系。匈牙利上個月簽署初始的協議，允許中國上海的復旦大學到匈牙利首都貝達佩斯設置分校。歐爾班政府目前表示計劃對復旦分校提供財政資助，這所分校計劃2024年開張，首批招生大約6000人。復旦分校將會提供經濟、國際關係、醫學和技術科學的學位。匈牙利政府官員說，他們希望這所分校最終會提高中國對匈牙利的投資。分析人士說，歡迎復旦設置分校是歐爾班取悅中國和俄羅斯的表現之一。匈牙利前駐美國和北約大使西蒙尼表示，歐爾班將中國和俄羅斯視為西方的替代品。他在上個星期在華盛頓國會山部發表評論文章說，即將就任的拜登政府努力重建跨大西洋關係的時候應該注意。匈牙利11月延長與中國文化、科學以及教育協議，政府發言人說，這些符合匈牙利政府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計劃的支持。這項計劃引發美國和歐盟領導人的擔憂，他們擔心北京方面在歐洲日益增加的政治影響，擔心中國將商業、投資和教育用作手段。匈牙利政府說，復旦分校將會提高匈牙利大學的教育標準，教授對匈牙利經濟發展至關重要的知識和技能。復旦大學最近修訂章程，用保證緊跟中共的領導取代了思想自由的承諾，匈牙利官員並沒有對此提出反對。歐爾班認為，俄羅斯、土耳其和中國是匈牙利政治發展的有用模式。匈牙利和中國、俄羅斯的關係近年來亦都迅速發展。18個月之前，匈牙利政府批准俄羅斯一家由前克格勃軍官兒子領導的銀行搬到布達佩斯，這名軍官幫助鎮壓了1956年匈牙利反對蘇聯統治的起義。美國和歐盟官員都對歐爾班偏向東方並且和中國和俄羅斯發展友好關係越發表示不滿。歐爾班反對西方對俄羅斯的制裁，在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之後，同2014年抵制西方對俄羅斯領導人的外交隔絕，歡迎普京訪問布達佩斯，並且同俄羅斯簽訂價值120億美元的貸款協議，對布達佩斯南部100公里保克什地區的一座蘇聯時期建造的核電站進行改造。這個合同並沒有任何的競標細節，亦都一直保密，直到一家法庭命令政府公開。歐爾班2010年連任之後，批評人士譴責他任內民主制衡制度的持續退化。美國自由之家研究組織2019年認為，匈牙利是一個 半自由的國家，這些亦是自由之家歷史上首次並沒有將一個歐盟成員國列為自由國家。自由之家批評歐爾班政府制定妨礙反對派記者、大學和非政府組織操作的政策，認為這些組織的看法不利。即使是這樣，一些分析人士，歐爾班和中國以及俄羅斯的政治友好並非是意識形態真正的情投意合，而是歐爾班對歐洲力量平衡的分析的結果。歐爾班希望在東方專制和西方民主之間同時押寶，利用兩個陣營的博弈來為匈牙利獲取最佳的利益。歐爾班星期五說他在考慮批准中國生產的新冠疫苗在匈牙利使用，理由是歐盟並沒有提供足夠的歐洲批准的疫苗。他在接受公共周日電台採訪的時候說，他們沒有辦法進行更快的接種，因為匈牙利健保系統沒有辦法快速大規模注射疫苗，理由是他們的疫苗供應出現短缺。他接見者表示，歐盟的疫苗接種率低於1%，原因是那裡並沒有足夠的疫苗。歐爾班對東方的傾斜被特朗普政府忽視，特朗普認為歐爾班是反移民的民粹盟友。特朗普前顧問班農表示，歐爾班是特朗普之前的特朗普，但是外交人士說即將就任的拜登政府不是幾有可能對歐爾班如此友好，亦都不是幾有可能無視歐爾班和中國以及俄羅斯的關係的熱絡。拜登去年十月競選期間就將歐爾班領導下的匈牙利和民粹分子領導的波蘭比喻成白俄羅斯，他說由於缺乏美國的領導，北約面臨開始破裂的風險。被拜登提名擔任美國國務院高層職位的魯南在上個月在華盛頓出席了一個研究機構的研討會的時候，對歐洲國家的民主退步表示了擔憂。明年可能面臨艱難選舉的歐爾班基本被奧巴馬政府排斥，理由是華盛頓認為匈牙利民主監督機制出現了退化。拜登擔任奧巴馬的副總統，歐爾班去年違背了外交的準則，在美國總統選舉之中公開支持特朗普，而且明確表示他並不喜歡與民主黨人合作，他稱民主黨人是道德帝國主義分子。選舉結束之後，歐爾班並沒有向拜登表示祝賀，而是在後來發出的信函之中表示了祝賀，而且還未有打電話。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白宮上個禮拜宣布設立國家人工智能倡議辦公室，這個是特朗普政府為確保美國在人工智能領域領先地位，統籌政府和私營部門合作的另一個措施。這個計劃將會使到美國增加投入應對中國的人工智能實力崛起，同時要求美國的人工智能發展應用的道德層面要走出與中國不同的道路。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許力在華盛頓的報導。
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副首席技术官帕克出任人工智能倡议办公室首任总监。人工智能倡议办公室下属于是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领导该个部门的白宫首席技术官是科拉特西奥斯。1月12日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国家人工智能倡议办公室将会成为联邦政府未来多年人工智能工作的组成部分，作为整个美国创新生态系统当中的国家人工智能研究亦是政策的中心枢纽。美国国会去年12月通过的4000多页的美国2021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包括了2020年国家人工智能倡议法。随着国防授权法的生效，白宫国家人工智能倡议办公室才得以确立。根据这项的法律，美国政府将会在未来的5年拨款64亿美元用于人工智能以及是它的运用的研究，直接受惠的非军事部门包括国家科学基金会、能源部、农业部、国家标准技术研究所以及是国家卫生院。在人工智能的军事研发方面，五角大楼下属的高级研究计划局的 AI 研发预算将会增加到 4.59 亿美元。 比2020财政年度增加了5000万美元。美国国防部联合人工智能中心的预算亦都从2020的财政年度的2.42亿美元增加到2021财政年度的2.9亿美元。一些专家认为，美国政府需要重新审视整体的战略，加大对人工智能研究的投入，以保持它的主动性，应对中国在 AI 领域的崛起。欧华律师事务所的政策顾问、新美国安全中心副高级研究员桑普表示，美国政府机构要尽其所能利用他们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每一美元的投资。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当中国的一座城市就能够在人工智能研究上面投资数十亿美元的时候，美国可能不愿意同他们或者其他的国家在人工智能方面展开花费上面的竞争。国会授权的白宫国家人工智能倡议办公室将会在协调联邦政府的人工智能研发资金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桑普说，美国人工智能倡议战略的很大一部分是将会利用美国在全球科技领域当中的领导者已经进行的大量民间投资，以及他们和学术界的合作关系。去年9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亚马逊、谷歌、英特尔以及埃森哲合作推出的8个人工智能机构，这些私营公司将会为这些新建机构出资1.6亿美元，这个是首次获得私营人工智能产业部门的直接协助。桑普表示，未来有针对性地增加资金，使到联邦政府数据、模型以及是计算资源更多地提供给美国人工智能研发专家，将会是新成立的国家人工智能倡议办公室得以成功履行使命的重要一步。发展可信任的人工智能是美国国家人工智能倡议的重点之一。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发展当中涉嫌违背人权准则的做法受到西方国家的批评。国家人工智能倡议法去年随着国防授权法的通过行章生效的时候，美国国会众议员约翰逊以及卢卡斯在去年12月发表联合声明，说人工智能倡议法向他们的盟友以及对手发出一个信号，美国将会继续在开发以及采用可信赖的人工智能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美国全国人工智能倡议办公室首任总监帕克去年2月在法国巴黎举行的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的一次会议上面，代表美国和西方国家协商如何对抗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标准以及准则制定。帕克当时对美国政治新闻网站表示，他们永远不会为想要以符合价值观的方式使用科技而道歉。他说，西方国家团结一致可以拿出对中国现时的所作所为的反驳。中国将人工智能技术用于监控项目，特别是对少数民族的监控识别做法，受到美国等很多国家的批评。比如有调查发现，中国华为、广视科技等人工智能企业在产品技术专利申请当中是提到他们的监控技术对少数民族对象的特征判别的能力，而且特别强调了维吾尔人。视频监控技术研究分析机构最近是同 BBC 联合公布的报告说，华为的专利使用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技术，用以识别街头摄录的行人的各种特征，包括身体姿态。根据报道，商汤科技、阿里巴巴、百度、云天丽辉等公司亦都在他们的产品的专利申请当中提到识别少数民族的功能。包括商场亦是旷世科技在内的多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都遭到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制裁。美国国商务院的制裁理由是这些公司参与了中国在新疆对维吾尔人、哈萨克人以及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族群实施的压迫、大规模任意拘押以及高技术监控等侵犯以及践踏人权的行动。在去年9月，美国同七国集团以及澳大利亚、南韩、新加坡、墨西哥、印度、斯洛文尼亚以及欧盟结成人工智能全球合作伙伴关系。该个结盟的发起国在一份联合声明当中表示，将以符合人权、基本自由以及是共同的民主价值观的方式，支持负责任以及是以人为中心的人工智能开发以及是使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在特朗普的众多支持者1月6号攻占国会山庄，并且导致5个人死亡多人受伤之后，包括推特、脸书和 YouTube 等在内的众多社交媒体平台先后宣布限制或者永久禁封特朗普总统的账号，使到这名以推特治国而闻名的美国总统最后失去了自己最有影响力的传播渠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不单止特朗普自己，包括总统家人以及他的追随者都在怒斥总统的言论自由受到了侵犯。中国官媒亦都以此为由，不失时机地讽刺美国言论自由以及美式民主的混乱。这样特朗普总统的言论自由到底有没有受到侵犯呢？这些社交媒体巨头到底有没有凌驾于法律之上呢？美国宪法之中关于言论自由的第一修正案到底是什么呢？哪个又来到限制美国科技巨头的权力呢？推特在国会暴力事件发生的当日，将特朗普总统的账户短暂冻结了12个小时，理由是特朗普不断严重违反推特平台的公民诚信政策。推特公司要求特朗普删除当日较早时的3条推文，并且警告如果未来有进一步违反平台规则的情况发生，包括暴力威胁政策等，将会导致账号被永久移除。这3条推文包括一条指责副总统彭斯缺乏勇气，不敢帮助总统扭转现有的欺诈投票结果；另外一条称赞参与国会山骚乱的抗议者是爱国者；第3条是视频信息，在其中特朗普一方面呼吁抗议者和平离开国会山返屋企，不要同国会警察以及执法人员冲突，一方面继续声称他的胜选被盗窃。面书和 Instagram 当日亦都决定将特朗普的账户封锁24小时。1月7号面书创始人兼总裁扎克伯格在自己的账户上面又发出了一则声明，指出面书将无限期冻结特朗普在面书和 Instagram 的账号，直到总统交接和平过渡完成为止。他的理由是被总统在这个期间继续使用他们的服务风险实在是太大了。在1月8号推特公司亦都在一份声明之中宣布，由于存在进一步煽动暴力的风险，已经永久封禁特朗普总统的账号。推特是特朗普主要的言论平台，他的个人推特账号有8800多万的关注者。自从2017年宣誓上任以来，特朗普一共通过自己的个人账户发出了26234条的推文。根据美国的政治网站在推特上面，特朗普推动政策的日程、宣布内阁成员辞职的消息，甚至将它当作一件外交的工具。对特朗普对伊朗总统发出了战争的威胁，并且为来自极端阴谋论狂热沼泽的信息提供了一只强大的麦克风。他的做法被戏称之为推特治国。截至1月13号，大约已经有13家社交媒体平台宣布封禁或者限制特朗普账户和他相关的内容，包括推特、脸书、谷歌、亚马逊、YouTube 等全球知名互联网的巨头。封禁的理由和推特以及脸书大同小异，就是令到特朗普在这个时期继续使用他们的服务的风险太高了。除了总统之外，总统的盟友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特朗普竞选律师林伍德和西德尼·鲍威尔的社交媒体账户亦都被封禁。事实上，自国会山暴力事件之后，推特宣布已经关闭了超过70000个和匿名者 Q 阴谋论有关的账户。特朗普被社交媒体巨头集体禁声的消息引发了美国乃至全球的关注和哗然。有人认为总统被禁言来得太迟了，甚至还不够充分，因为这些不单单是关乎总统一个人，而是关乎整个互联网的生态系统。将会在新一届国会担任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的弗吉尼亚州民主党籍的参议员马克·华勒在一份声明之中说，他很高兴看到面书、推特和 YouTube 等的社交媒体平台采取早就应该采取的行动，处理了总统长期不当使用这些平台散播不和谐和暴力的问题， 但是这些零星的行动不单止来得太迟了，亦都几乎是不充分的。而另外一些人，包括特朗普总统自己和他的家人以及支持者，就怒斥总统的言论自由被侵犯。1月8号在推特短暂解除封禁之后，特朗普就在推特账户发表了一个两分多钟的视频，怒斥推特禁止言论自由，并且表示他的政府正是和其他多个平台进行谈判，将会很快宣布有重大的消息。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泰德·罗克兹说，大型科技公司的清洗审查和滥用权力是荒谬和极其危险的。特朗普的仔小唐纳德·特朗普甚至将这些科技巨头的做法和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1984之中描述的由政府思想警察控制的可怕社会相提并论。他说他们生活在奥威尔的书1984里面，言论自由在美国已经不复存在，他死于大科技公司。中国亦都藉此抨击和嘲讽美国的民主以及言论自由。中国半官方的小报环球时报就以禁声特朗普令到言论自由情何以堪为题发表社评。社评说，无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原文是什么，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面讲不到话的，失去了普通美国公民的这个权利。这当然违反了美国政治精英通常主张的言论自由的原则。中国的央视国际锐评则说，以总统被禁言美式言论自由着实令人大开眼界为题，讽刺说，在一向标榜言论自由的美国，一个总统失去了在社交平台自由发言的权利，不单只是对美式言论自由的莫大的讽刺。但是美国的宪法学者以及分析人士指出，总统被禁言刚刚体现了美国民主体系之中的权力制衡和言论自由。克莱卡尔维特是佛罗里达大学的第一修正案研究项目的主任，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这些实际上表明政府官员甚至美国总统亦都不能够强迫私营企业发布他想发表的内容。从很多方面来看，他实际地显示了美国的系统的良好的运作，即使是美国总统亦都没办法强推特和 YouTube 等企业发布他认为公众应该听到的内容。政治风险研究咨询公司欧亚集团的创始人伊恩·布雷默亦都认为体现了美国民主之中的权力制衡，但是他认为这些媒体平台亦都可能没有对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给予足够的考虑。特朗普继续发声，美国总统依然在这里实践言论自由，不过即使没有推特和其他的社交媒体，即使面临第二次的弹劾在1月20日之前，特朗普仍然是目前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他可以利用美国总统传统的言论工具发声。美国地缘政治分析机构战略预测的战略分析高级分析师和副总裁罗杰贝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作为美国的总统，他当然拥有言论自由，你知道他有能力，实际上是他自己决定使用推特之类的这些工具作为他的主要交流的工具，而不是好像他的前任那样使用传统的新闻发布会或者在电视上露面。他当时决定使用推特对现代总统来讲亦都是一个大事。事实上特朗普总统和他的前任一样，可以进入白宫的简报室、东厅和椭圆形办公室来到传达他的想法。他有一个新闻办公室专门发表他的声明，以及一批专门报道他的言论和行动的记者。在1月13日星期三晚，在众议院投票决定对他进行史无前例的第二次弹劾之后，特朗普总统公布了一段五分钟的视频。在视频之中，他谴责了国会山的暴力，并且呼吁支持者保持平静。纽约时报、CNN 等全等的媒体都给予报道，他说这些是美国总统的负责任的言论。CNN 播放了全部的视频，在视频之中，特朗普并没有对弹劾案作出回应，但是抨击了互联网巨头对他以及支持者的封禁的行动。他说这些是对言论自由的攻击，是史无前例的。 他又说对他们的同胞进行审查，取消和列入黑名单的努力是错误的，而且是很危险。他们目前需要的是彼此倾听，而不是被令到对方禁言。星期三下午，特朗普还通过白宫发布声明，要求自己的支持者不要采取任何的暴力、违法和破坏的行动。特朗普在星期二启程前往德州阿拉莫斯视察边境墙前，亦都通过记者向外界表示弹劾将会引起巨大的愤怒，而他们正是在这样做，这是非常可怕的。他又说国会民主党人以煽动冲击国会的指控对他发起弹劾是针对他的猎巫行动的延续。面对社交媒体的彻底的封锁，特朗普总统还可以建立自己的社交平台发声，这些也是他的权利。特朗普也表示过自己在考虑建立自己的社交平台。佛罗里达大学第一修正案研究项目主任卡尔维特说，社交媒体封禁特朗普总统的账户并不违反保障民主自由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他说社交媒体平台封禁特朗普总统并没有违反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第一修正案保护的是免受政府审查制度的自由。推特、面书和 YouTube 都是企业，并不是政府，因此他们不受到第一修正案有关言论自由的约束。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国会不得制定有关下列事项的法律，就是确立一种宗教或者禁止信教的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者出版自由，或者剥夺人民和平集会以及向政府请愿的权利。卡尔维特解释说，在社交媒体平台禁言总统的事件上面，应该要问的问题是美国政府是否应该加强对这些社交媒体的监管。他说一个更大的相关问题就是社交媒体平台是否变得太强大，美国政府需要对其进行更加严格的监管，因为很多人依靠他们来到获取观点、新闻、体育以及各种类型的信息，但是就他们目前的状态来说，他们纯粹是私人的实体，因此他们所采取的任何审查都不会引起违反第一修正案的问题。卡尔维特认为，只要这些社交媒体严守自己用户的服务条款，公平对待所有的用户，他们就不应该有问题。推特的服务条款允许该平台移除违反他的规则的内容，大多数其他的媒体平台亦都遵守了类似的用户服务的条款，虽然他们的决策过程不会好像在法庭上面这样接受到公众的审查。相反，特朗普总统过去曾经在推特上面拉黑反对自己的用户，就被联邦法院判决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判决文中认为，特朗普身为总统，他的账户是公共论坛，因此无权排除观点不同的人民。甚至这些科技巨头的做法还是受到了美国互联网管理法，就是1996年通讯规范法第230条的保护，简称230条款。该条款1996年开始实施，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互联网公司不需要为平台上的第三方言论负责，第二就是互联网公司无需为他出于善意而针对暴力、色情等内容采取的任何行为承担民事的责任，亦都不为他向网络内容的上传者提供限制访问的技术措施承担责任。这项条款被视为美国互联网公司高速发展的基石和保护伞。不过由于2016年总统大选被认为遭受假新闻的影响，2020年很多媒体平台受到了压力，对假新闻和不实言论作标记，特朗普总统的推文就经常被这些媒体平台打上事实核查的标记。可能亦都因为正是因为如此，特朗普总统曾经多次表示要废除230条款，甚至有人分析科技巨头对特朗普的这次封禁在某种程度上面亦都是对他要废除230条款的报复。科技巨头的权力引发全球的担忧，美国已经有行动，虽然是这样，社交媒体的网络公司在这次封禁行动之中展示的影响公共话语的能力，同样引发了业界内外的巨大的担忧，这些人之中甚至包括推特的总裁。在推特禁言特朗普总统发生将近一个星期之后， 推特公司的总裁杰克多西在他的个人账号之中表示，禁止特朗普总统使用推特，从他们获取的已知信息来看是一项正确的决定，但是他并不认为这些是令到自己感到骄傲或者是值得庆祝的事。多西还认为封禁特朗普账户是一项失败的行动，因为他象征着促进健康对话的失败，而且他又认为封禁特朗普亦都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从长远来看，企业拥有关闭用户的权力将会破坏开放互联网的崇高目的和理想。他又说，虽然一个公司作出的企业决定与政府的禁止某种渠道是不一样，但是你或多或少感觉会差不多。乔治森是 IBM 的合伙人，是一位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专家，近年来他为了反对中国互联网巨头腾讯在北美封杀微信的账号，反对他的监视审查及扼杀美国公民言论自由，而不断呼吁要求美国政府启动法律制裁。他对美国之音说，在看到特朗普总统账号永久被封的事件，他颇为震惊。他说，从他对美国政府保护公民言论自由的理解来看，这些是违背美国宪法精神的。他说，如果掌控了话语权的科技大公司有权拒绝或者限制个人基本言论的话，这个行为将会与美国建国的精神和宪法的根本理念背道而驰。美国媒体巨头封禁特朗普总统的行动亦都令到外国领导人质疑社交媒体平台的自主审查的权力。德国总理默克尔认为，推特永久封存特朗普总统账号的决定是有问题的。欧盟委员会委员布雷顿表示，总裁能够下架总统而没有任何审查和平衡的措施令人费解。英国卫生大臣汉考克表示，社交媒体目前作出编辑决定，选择哪个可以出声，哪个不能够出声。法国经济部长布鲁诺纳会议就感到震惊，他认为网络寡头亦都对美国和民主构成了威胁。他认为对网络平台的管理不应当由网络巨头来到承担，因为这些是国家和司法机构的任务。不过在美国对科技巨头的影响力的担忧并非从这次封禁的行动才开始的，一直以来脸书和谷歌等的大型科技公司都被指控带有政治的偏见，在社交网络之中故意压制保守派的言论，限制相关人士的账户使用，甚至可以说废除或者大幅修订230条款，已经成为特朗普共和党政府在他任期的后半段的一项主要的任务。过去两年的时间，美国国会已经就230条款进行了多次的听证的讨论。今年5月28号，特朗普发布了关于防止网络审查的行政命令，并且在29号发布了一条内容为废除230的推文，更是将230条款和社交媒体公司推向风口浪尖。特朗普指责大型互联网平台审核言论的行为违宪，要求对社交媒体的该免责的条款作出限制。在6月，美国司法部发布呼吁国会修改第230条的意见书。在同一日，5位共和党参议院共同起草了提出了限制第230免责条款的法案，提议取消大型互联网公司在第230条下的免责的待遇，授权公民起诉那些有选择性的审查政治言论、恶意删除竞争对手内容的网络平台公司。2020年9月23号，美国司法部正式提出了立法提案，提议对230条款进行修改。不过脸书和推特以及反对废除和修改230条款的人说，对230条款的改变可能会迫使平台对用户发布的内容审查得更多而不是更少。脸书表示，这个举动通过令到企业为全球数十亿人所说的一切承担潜在责任，将会惩罚那些允许存在争议言论的企业，并且鼓励平台审查任何可能冒犯任何人的内容。推特首席执行官多西就解释说，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以真相仲裁者自居，他们的用意是将发言起冲突的各点的连结起来，呈现争议之中的信息， 好比民众自己作判断。地缘政治分析机构战略预测的贝克就认为，大型媒体平台封禁特朗普肯定会加速有关这些大的媒体平台是国家公共物资亦或是私营企业的讨论。他说，当你看着这些大型技术平台的时候，你禁不住这样想，他们已经是国家的公共物资亦或依然是私营公司呢？如果是私营企业，他们有权执行自己的规定，哪些应该继续留在网站上面，哪些不能够留呢？哪些可以被发布呢？美国后任总统拜登亦都曾经表示支持废除该条法律，不过同特朗普不同，他的出发点是鼓励社交媒体平台的自律，减少假新闻的传播。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亦都曾经表示自己对废除230条款保持开放的态度。佛罗里达大学的第一修正案研究项目的主任卡尔维特说，美国政府对科技巨头的反垄断调查亦都令到科技巨头的未来影响力受到挫折。美司法部反垄断负责人马克德拉希姆星期四仲表示，拜登政府将会继续调查科技巨头。以上是美国之音施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2021年1月上旬，中国大部分地区持续超低温袭击，能源紧张形势雪上加霜，当局不惜环境污染代价，重点保卫北京等大中城市的同时，城乡的弱势群体御寒过冬的情况是堪忧的。据美国之音记者身怀华盛顿的报道，引述北京大军智富经济咨询公司主任仲大军对美国之音话：
这个严寒啊，你知道吗？这半个月至少两次大降温啊，整个先把冻透。
仲大军话：呢半个月嘅严寒至少两次大降温，整个冻透咗中国，中国已经被冻透啦。受强冷空气影响，新年以嚟中国嘅北方气温骤降，1月6号迎接咗持续极寒大风天气，北京多个地方出现咗摄氏零下17度嘅超低温。美国广播公司话，北京实际气温可能达到零下 19.6 摄氏，话是系零下 3.3 度，创半个世纪以嚟最低嘅气温。据香港经济日报话，残酷级的寒流袭击北京多个地区，出现了摄氏零下17度的超低温。海淀、朝阳和平谷的部分区域曾经出现早上和晚上无预警停电的现象，供暖亦突然间中断。当地的居民在网上埋怨话，有人甚至话我会不会冻死。同时华北地区的气温骤降摄氏8至10度。山东师范大学据报曾经全校停电，学生要摸黑上课。有学生就反映话，暖气唔热，饭都冻晒，大晚上仲停电。又话我系山顶冻人。亦有人话冇网、冇灯、冇饭，以为我喺度走紧烂。1月8号上海清晨气温系零下7度，创该市百年同日最低嘅气温。好多人由于冇暖气或者冇钱开空调取暖，寒冷当中系非常之难挨。长江以南就出现咗罕见嘅冰雪。台湾媒体新头壳话，广东东莞部分嘅镇区近日限水，居民连喺屋企煮饭都有问题，冲凉上厕所更加成为问题。当地媒体话，当局因为天气原因，为咗悭电，被迫要降压降水。中国大面积严寒，当局重点保卫首都，保卫大城市的用电用煤。中共的环球时报英文报说，北京不会面对之前没几耐在湖南和江西出现的限电现象，因为北京六成电力的来源在华北地区。报道又引述中国国家电网北京分网人士的消息说，北京电力充足，居民随便用。而北京的居民徐先生就似有同感，他说他觉得是感觉到北京没有受到影响，他居住的小区没有，他亦没有听到朋友说他们居住的小区取暖受影响，又说对于北京这类的大城市取暖并没有听到说有明显的影响。 而另一方面，中新网刊登的报道说，截至1月6号的21点为止，北京电网用电的负荷达到2451万千瓦，刷新了2018年夏季的2356万千瓦历史最大纪录，再创历史新高，当中采暖占比是占了 48.1%。中国的财新周刊说，北京四座热电厂已经全部重新点火运行，应对城市急剧上升的工业需求。2017年北京市政府是试图实现城市能源绿化计划，但其后已经六次重新点火发电，解决城市电力的需求。为了缓和电力的紧张，环保指标已经不再重要。重庆的居民冯女士说，严寒之下当局保卫大城市是为了防止民怨沸腾，重庆电力供应总算充足的。他说因为重庆人的性格比较强悍，当局还是要保障供应的。他说我们这里居住的人如果忍受不住就会上街，一些不舒服就会上街，跟美国人的性格一样。政府一直采取安抚的政策，所以他认为当局是不敢招惹大城市的居民。那么严寒之下的弱势群体情况是怎样呢？冯女士就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当地的弱势群体的情况比较惨，又说重庆这里并没有北方的暖气，都要靠自己，有条件的自己屋企里面开空调取暖。不过亦有人是不舍得，弱势群体比较低层的，没有条件的，要靠公共援助的，没有工作的那种人情况就比较惨了。冯女士说，受到北方气温影响，重庆天气近日尤其是湿冷，因为当地是两江怀抱的地带。她说从元旦开始，她可以说半边面都是肿的，是寒湿和虚火，外加感冒。今日就好很多了，出来就晒太阳。而此外，全国很多城乡结合部以及农村地区正在为这场严寒付出代价。北京居民徐先生说，网上看到一些消息，农村地区有些将煤炉都全部拆晒，可能是个别农村地区会受到影响。而互联网媒体香港01的报道说，有部分地方官员对村民实行了拆炉封坑，那村民呢可能会挨冻。而在唐山，多名的村民因为一氧化碳中毒而身亡。在京津冀、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等重点地区的农村，城乡结合部推行的煤改电这些环保措施，因为电力短缺受到影响，导致了禁煤不禁污。今次极寒的天气过程当中，农村大量排放烟尘、二氧化碳这些有害气体，中国大地空气污染状况又进一步加剧。北京就用电创历史新高，市民普遍投诉供暖不足。仲大军对美国之音话：
用电量啊，就带来了相当大的用电量，就会在原来这个经济需求上啊，又增加了一个砝码。
仲大军话，触动中国所带来了相当大的用电量，会在原本的经济需求上又增加一个砝码，又增加一个追求。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估计缺电的问题是在现实存在的。仲大军又说，中国在电力供应方面，除了煤炭发展之外，还有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电力供给还是能够满足需求，只是偶然会出现一些短缺。超负荷运转的情况是说明出管理调度不到位。仲大军说，突如其来的极寒天气凸显出用电紧张的问题。
但是由于个别情况，好像突然加剧了这个工业需求，或者突然加剧了就气候因素。
仲大军说，由于部分个别的情况突然加剧了需求，例如突然的气候因素肯定会导致一些波动，不过电力部门正在通过消风和强度去慢慢调整。仲大军又说，中国的用电量每年都以 8% 或 9% 至少 7% 的速度增长。从中国用电量可以看得出，中国经济发展始终是推进紧，因为电力指标是一个国家经济当中是一个大的因素。香港媒体经济日报的报道说，中国内地主流媒体都没有报道到北京部分地区最近的停电情况，只是微博等等的社交媒体上流传了不少诉说寒天停电之苦的贴文。在北美洲的世界日报说，中国总理李克强最近主持一次会议，提到要做好保障能源安全稳定供应，要确保群众温暖过冬的有关工作，又说民众安全温暖过冬优先，群众冷暖无小事。而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这些部门近日就通知取消供水、供电、供气、供暖环节不合理的收费，要加快完善价格形成的机制。 而中國外交部的發言人華春瑩在被外國媒體問到中國近期的電力短缺問題的時候說，中國的總體電力供應有保障，有關部門亦多次及時將電力情況向公眾發布。華春瑩又說，國外部分人和媒體不需要維持擔憂。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新華在華盛頓的報導。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在上個禮拜公布了2020年假冒和盜版惡名市場報告，將39個在線市場和30個實體市場列入惡名市場，當中包含淘寶、百度、網盤等等多間中國公司，和義烏國際商貿城、深圳華強北電子商場等多間商場。假冒和盜版行為不單止損害了美國經濟，美國的知識產權所有者在國外市場的創新和知識產權，還傷害了美國的消費者。據估計，每年進入美國的假冒和盜版產品的金額大約佔總進口額的 2.5%， 將近5000億美元。下面是有關的報導。
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在聲明之中說，追究侵犯知識產權者的責任，確保美國的創新者和創造者有充分和公平的機會使用他們的作品並且從中獲利，對實體市場和在在線市場都至關重要。報告是為了促進私營部門和政府採取適當行動以減少盜版和假冒。2020年的這份報告還首次提到了互聯網平台在向美國進口假冒和盜版商品方面推波助瀾的作用。他說，在今日進口假冒和盜版商品損害美國創造者和美國消費者的最大風險，不是外國的跳蚤市場和暗網造成的，而是向美國消費者推銷和銷售外國產品的電子商務公司的不適當政策和不適當行動造成的。羅特希就是說，打擊盜版和假冒偽劣需要聯邦政府和從此類商品銷售之中獲利的公司持續努力。在在線市場方面，中國公司淘寶和百度網盤等均被列入了惡名市場。淘寶是中國最大的電子商務平台之一。報告指出，自從2016年以來，淘寶就已經被認為是惡名市場，但是它假冒產品的數量仍然居高不下。至於百度網盤，報告說，根據權利人的講法，侵權者廣泛分享存儲在百度網盤上面的盜版電影、電視劇和書籍的連接。雖然權利人反映近年來和百度進行了一些合作，百度亦都提供了一些工具來到截取未經授權的電影和電視的內容，但是據報道截取時間很長，權利人往往是從百度跟進以確保盜版內容不會再出現在平台上面。榜上有名的中國在線市場還有中國最大的企業對企業跨境電子商務平台敦煌網、中國第二大電子商務平台拼多多和電商購物平台微店等。在實體市場方面，報告指出，中國實體市場仍然是假冒產品的主要的來源，如果計入香港，就是中國大陸商品經常通過香港轉運的。2019年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 CBP 查獲的假冒和盜版商品當中，假如以進口總值計算，大約有 9%-12% 是來自中國市場，假如按總重量來計算，來自中國市場的商品就佔 83%。 福建省、北京市和廣東省等省市的多家商城均被列入了惡名市場。福建省莆田市安福市場權利人報告說，安福市場是莆田市周圍的數百家工廠和作坊生產的假冒鞋類的批發集散中心。據報道，安福市場至少有100家臨街的商鋪，其中絕大多數都是提供知名品牌的假貨。上海亞太新陽服飾禮品市場USTR 的報告說，這個市場被網上旅遊指南稱之為上海最後一個大假貨市場之一。這個市場有很多的攤位公開出售假冒服裝和時尚的配件。廣東省深圳市的華強化電子商城包括遠望、龍盛、 曼哈等的商场。报告说这个地区的购物中心每个都有几百家电子设备和部件的供应商，提供假冒的计算机的芯片、线路、电容器和 LED 以及假冒的智能手机 SD 卡等的商品。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